我弟兄姐妹平安。教会承载的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宣扬上帝国度的福音。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国度，但所有的国度的本质是一样的。也有国度存在一段时间，然后又消失。一个王朝兴起一段时间，然后又很快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有个永恒的国度为人类存留。所以福音叫做国度的福音。然后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我们的幸福小组的 C7 已经到了最后还有两周三周的样子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参与这国度的使命啊，开放家庭，邀请慕道的朋友，关怀这些慕道的朋友，好，愿主大大使用我们这些传福音的勇士们，让我们用掌声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吗？感谢主哈。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啊，你觉得这在讲什么？人的遗传和神的道。这个遗传不是在 NIH 研究的东西啊，不是生物学的一种概念。那我们中文翻译成遗传，其实就是指传统啊，它翻成人的遗传就是人的传统。什么是传统呢？传统就是代代相传的做法、习惯、规矩、礼仪和观念，代代相传。那传统遗传对我们的影响极大，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感觉不到它在影响我们，其实已经在影响你。就像你手机中的操作系统，你感觉不到它在存在，可是你整个手机的运作受它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啊，这个哎，对不起，这个好像不行哎，好，可以了。那比方说筷子，就两只小木棍，或者两个竹棍子，两个小铁棍哈，尖夹，对不对？然后可以把东西可以撕开。你说为什么要用筷子呢？你从来问都没问过，很多人可能没问过，对不对？我们可以用手吃啊。世界上不有一种文化叫手的文化吗？你到非洲去，到东南亚一带，好多人就用手吃啊，他不用筷子啊。来到了欧洲，来到了北美，他不用筷子，不用手，用什么？用刀用叉。所以世界上的文化分为刀叉的文化、筷子文化，还有一个双手的文化，对不对？为什么华人要用筷子呢？你想过没有？只要有叉子摆在你的面前，有筷子摆在你的面前，你肯定用筷子的可能性大于用叉子的可能性，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想过，因为代代相传呢，我们习惯了，这叫传统，这叫传统。不是说叉子不可以，刀叉不可以，都可以，手也可以，但是我们华人的传统用筷子，筷子文化。那好了，再看看这个，清明节刚刚过去，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要去祖坟去看一看，要打扫主人的啊祖先的坟墓。即使你不相信鬼神的人，他也去坟墓去看一看，深中追远，纪念我们过去的先人们。你平时不可以去吗？当然可以去，但是这叫传统。你在坟墓那儿扫一扫，念念，心中表达你的一些想法，其实你知道你的先人不在坟墓里头，对不对？早就消失了。可是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如果不去的话，心里觉得好像有种愧疚，好像觉得自己不孝顺，对吗？好多家庭有这种观念呢，是吧？为什么这么做？平时可以去吗？可以，但为什么这一天一定要去？这叫做传统。想都没有想过，就要传统，对，就要传统。哎，你走路的时候，你走迷了，正好遇到一个大爷过来了，你喊他什么？大爷，是你大爷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我们华人一般传统人就说，哎呦，见到尊者哈，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喊大爷，或者叔叔、对叔叔，对不对？阿姨、阿婆，不是你家阿婆，也不是你家大爷，但是你要表示尊重。在美国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你问一下说大爷，你觉得对方什么反应呢？ 我有那么老吗？那这叫传统，是吧？传统在有意无意当中在影响你，在规范你。传统的习俗、传统的礼仪啊、传统的规矩，还有传统的观念，在极大的影响我们。我们生活在传统当中，很多时候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对吧？有的传统是好的，有的传统不是很好的，对吧？过年就是一种传统，对不对？好多人家不过年的，对不对？然后就是一种传统。有的好的传统，我们叫中国人说啊、尊师重道啊、一日为师，终身怎么样？哎，为父，这是好的传统啊，对不对？我们还有华人常常说啊、要节俭勤劳，这是好的传统啊，对不对？这是好的传统。但是还有一些不是那么美好的传统，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它在不知不觉地影响你对上帝道的影响。传统，传统是人的传统，人的遗传，人的建造，代代积累。我们生活在这种遗传传统当中，有的时候还意识不到它正在制约我们。那我最近一段时间很有意思，我看看 AI 问他这个问题啊、哦。我说，在全球80亿人口当中，无神论者占全球人口比例多少？那 AI 告诉我说，真正的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绝对的无神论者，你知道占人口比例多少吗？7%。哎，你说不对吧？我们周围的好像都是无神论者，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人，对吗？那这么少的比例，可是声音还不小，对吗？然后呢，我说这些无神论者是有哪些类型的无神论者呢？他说：“哎呦，理性型的。所谓理性型，就是说他好好的思想过，认真的思想过，到底有没有一个道德？宇宙到底是怎么起源的？生命是怎么起源的？道德的根基到底是什么？苦难是什么？”意识面的意义是什么？人的这个意识是什么？你说无神论，那你意味着就是生命随便跳出来的，人的意识这么精密，对不对？怎么理解？他说这种人一般的理性的无神论者不多。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他说受伤型的。什么叫受伤型的呢？你知道什么叫受伤型的吗？在过去的人生的岁月的里头，他受到过信仰者的伤害，比方说有人来到教会了，牧师伤害了你，对吗？那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信了。那这就这种人，对不对？是伤害过的，有的基督徒伤害我的，或者有的信仰的人伤害我的，他也不信了。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生活型的。什么叫生活型的呢？我就这样吧，我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吃我的饭，喝我的水，做我的工作，然后这一生死拉倒。一般的很多人就是这么一种生活的理念呢，叫醉生梦死。他不知道从哪儿来，不知道去哪儿，人生什么意义他也不在乎。这种人叫醉生梦死。那这是讲了几类。那然后我再问他说，在中国的总人口当中，无神论者占比例多少？大家知道这比例是什么？14亿华人。那无神论者在中国大陆比例占多少？61%到67%，哇，这么高啊！那我问他，我说，那这么多的无神论者应该是属于哪一类的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在中国大陆的无神论者哈、他们是被动的无神论者。你知道什么叫被动的吗？啊，什么叫被动的？没想过。洗脑过，思想就这么教导的，从来也没有认真去思想过的，老师这么说的，爸爸妈妈这么说的，党这么说的，政府这么说的，报纸这么说的，我就这么跟从了，这叫被动的无神论者。那这些人真的是相信没有神吗？也不是啦。然后 AI 告诉我也很有意思，他说在中国哈，他很多人认为他是没有神的人，但生活中看风水、信命理、信八卦、拜祖先、烧香求签、信因果报应、 性命运气，他们不是无神，他们是无教，听懂了吗？他不是无神，他们是无教。那这就很有意思了哈，这就很有意思了。上帝造人的时候啊，很奇妙，把永恒的种子放在人的心灵深处，没有一个人不渴望永远的活下去。那有人说，不对啊，有些人不自杀吗？因为自杀才觉得是死比生要好，不等于是他不渴望个好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把永恒放在你的心中，如果你对永恒一点概念都没有，基本上来说你不明白什么叫人生的终极意义。什么叫终极意义？就是永恒的意义，只有暂时的意义。哎，我这个工作完成了，哎，我的孩子有出息了，哎，我买了大房子了，哎，我有了这个生活很不错了，这有一点意义，但是没有终极意义，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人心中渴望一种永恒，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呢？是上帝放在人心当中。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将永生安置人的心的里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人生下来的时候，无论你是华人还不是华人，男人女人，你的心中有个东西，我们叫宗教性。宗教性就是有一个种子在你的里头。问题不是你拜不拜的问题，问题你是拜谁的问题。你不拜神，你要拜党，拜科技，拜自己，一定要拜个东西，因为这个种子放在你的里头。所以当你不信神的时候，哎，他信风水，信命，信运，信八卦啊，信这个这些祖先，他信这些东西。说一个没有独一真神信仰的一个民族是非常迷信的一个民族，他什么都拜，什么都信，对吧？你人也可以变成神，像妈祖就变成一个神了啊，不，关公也变成一个神了，是吧？而且这个孔子也立这个庙也拜一拜。那只有没有真神信仰的民族，是个非常迷信的民族，要选什么黄道吉日，对不对？要开什么风水等一大堆东西在这儿。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息是什么呢？人的遗传和神的道。弟兄姐妹记得，如果没有神的道从天而来，没有从永恒中的启示领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活在人的遗传、人的道而人的传统的里头，我们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从神来的声音，都活在人的理论、人的主义、人的声音当中，我们一辈子活在虚无当中。所以今天的信息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不起，我刚才那个经文啊，我们把经文来读一下好吗？来，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市上来若不喜悦也不吃饭。那么历代举手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人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提出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常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只逆弃神的诫命，举手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但咒骂父母的。古老说，人若对父母说，我说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戈尔板，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这段经文我用红字标出来，耶稣三次把人的遗传和上帝的道做背离，所以这不是一个小事情。同一段小小的一小短的经文中，耶稣三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神，我们的心就像一只青鸟，每天在外面飞来飞去，充满着不安，充满着焦虑，不得安宁，不得安息，不知道飞来飞去我们的家园何在，生命到底有什么定向。我们活在人的遗传跟传统当中。主啊，今天你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让我们心安静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花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渴望你，你听得懂我们声音，你听到我们心中渴望的呼声，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更知道你爱我们，你在我们中间。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传统是怎么来的？有很多的传统，在教会中有传统，在家人中有传统。我们教会有没有传统？弟兄有没有传统？有没有？有吗？对不对？啊，每个礼拜我们的唱诗歌，对不对？每天开礼拜的时候，礼拜之前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祷告，对吧？你到别的教会去看呢，好多教会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看礼拜之前有人在这儿带着大家一起安静祷告，这就是传统啊，这是好的传统，对不对？那有些不好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先从这儿开始跟弟兄姐妹讲圣经中一个故事啊。圣经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沙漠的里头，有一种火蛇，一种蛇来咬了很多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这种蛇咬了之后，全身肿胀，像火烧一般，相当于火蛇。那时候又没有医院，没有医生，这是非死不可的一件事情。所以摩西带领百姓向上帝祷告，上帝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哎，你造一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凡是仰望这个铜蛇的人得到医治。你说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像个笑话，对不对？我们全身肿痛，来吗？我们火烧火燎，片刻不安，你不赶快去找医生，你搞个什么一个铜蛇？我请大家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沙漠里头造一条铜蛇，制造一条铜蛇要不要时间？要不要？那我们要耐心等候，造好了你望这个铜蛇，只要仰望一下铜蛇，你的身体就好了。听起来不可思议，对不对？可是上帝透过这个方式来训练以色列的百姓。你在绝境当中，你的眼睛向上看，看到上帝为你预备的恩典。请大家想一想看，结果望的人真的得好，那个疾病就消失了，肿痛就消失了。这是上帝救人一种方式，来训练上帝的百姓要有信心来仰望这位神。我告诉大家，请问大家，铜蛇本身有没有一种魔力？有没有？没有吗？对不对？那好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想一想看呢，这个铜蛇已经罩在这儿，大家把它拿下来，我们都好了吗？对不对？铜蛇要扔掉吗？要不要扔掉？不要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的象征，医治的象征，一个大能的象征，好宝贵啊，对不对？我们宝贵它，把它珍藏它，就是一段尊贵的记忆，我们民族的尊贵的记忆。当年上帝是怎样救我们百姓的？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仰望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医治。结果，珍藏的记忆慢慢就变质了，慢慢就变质了。几百年过去了，人们忘记了原初这个铜蛇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们就开始朝拜这个铜蛇，形成了人的遗传、人的礼仪、人的传统，代代相传，一直到了西西家王几百年之后，人们还在拜铜蛇。所以圣经上有这段话：到西西家的时候，上帝兴起他要实行宗教改革，这是糊里糊涂啊！他说：“这铜蛇本身不是神呐。”这是上帝给你恩典的一个记号，你现在把你的这个注意力从神本身身上转移到一个器物的上面，这是拜偶像啊，这是亵渎啊。所以西西家说打碎这个铜蛇，不要 要再向他做崇拜，这个传统是错的，这个礼仪是错的，这个敬拜是错的，这个遗传是错的。这铜蛇他就说，你看最后一句话，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个金属体啊，不值得你敬拜啊，是不是？就像我们拜好多的偶像，那是一堆物体，不值得你敬拜。我在讲什么？我在告诉弟兄姐妹，传统往往原初的时候它可能有个很好的意思在背后，然后人们忘错原初的意义，从上帝的恩典当中慢慢的远离堕落，然后变成了很多他原来所没有的东西加在上面，就形成人的传统，人的遗传。起手是什么回事啊？当时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你知道吗？他们从京都来了，比方说从北京来了，中央检察员、检察团来了，他们发现耶稣，他们看不上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不洗手？在座有没有人吃饭不洗手的？有没有？我们至少叫孩子要吃饭要洗手，是不是？这不是耶稣讲这个话，叫他们说，哎，你们不要这个洗手，洗手把这个洗手当成一回事干嘛呢？对不对？你看那些人怎么控告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你说这个话讲得很对啊，你吃饭不洗手很不卫生呢、啊。弟兄姐妹，他在讲的不是卫生的问题，有更深刻的问题在背后。原来洗手是什么东西？礼仪有的时候很重要，你知道吗？礼仪有的时候很重要，耶稣从来不反对礼仪，大家记得了哈，耶稣从来不反对礼仪。我们敬拜有没有礼仪？有没有？唱歌赞美是不是有礼仪？有起立坐下，这是礼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有点仪式感，有人说我生活有点仪式感哈，一杯茶对吧，一支蜡烛哈，一朵鲜花对吧，一点音乐啊，有点香水，哎，生活挺有仪式感的。吃饭不吃就是端一个大碗扒下几口就解决了、生活是要有点仪式感。耶稣从来不反对仪式，对不对？生活当中耶稣也不反对传统，不像现在有人，很多人反对传统是吧，你看有的时候反对这个传统的婚姻，我们好多现在年轻人是不想结婚的，你明白吗？他不想结婚了，他们就同居了，就不结婚了。他们反对养孩子，反对有婚姻，反对有家庭，反正男女在一起解决生理问题就好了，然后说爱。耶稣不是反对传统，有的传统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他不是反对卫生习惯的问题，这是后面有一个犹太人多年形成的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400到500年左右，那时候叫中国的孔子的年代。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想到一件事情，哎，怎么样来建立一套礼仪呢？圣经里头有很多关于上帝的律法，对吗？有很多的律法。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批伟大的解经家，他们解释旧约的律法，怎么把这个律法运用到人的生活当中去，变得具体一点。比方说旧约的里头，那祭司们进入圣殿的时候要洗手，要洗脚，要沐浴，对不对？要洁净，就表示说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知道在礼仪上要洗干净来靠近上帝。这洗的本身是提醒你污秽的人不可以靠近上帝，它的背后的深意是让你的心要洁净才能靠近上帝。所以洁净跟不洁净的，我们常常有把它分开。我对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这一代人来讲，什么洁净不洁净真的很难理解，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60多岁的这个华人呢，你就懂了什么叫洁净跟不洁净的。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举个手试试看。哦，不少啊。1/3。那你们听说过什么叫地富反坏右吗？地富反坏右，我们叫五类分子。这些人在当时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不洁净的，你不能靠近他，你别跟他套近乎。好多人为了名字保身就开始逃避他，用这个概念帮助理解在圣经里面那个讲的洁净和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人是不能碰的，尤其是你祭司遇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你不能摸它。比方说你的手有的时候摸到一个不洁净的器物，摸到一个昆虫的死尸，摸到一个死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常常要洗手。可是到了公元3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代代相传，把神的律法变成许许多多的规条，运用到你的生活的每一天当中，要洗手，洗手却变成一个礼仪， 变成一种敬拜的方式。怎么洗呢？我拿个罐子，水倒在手上，要手这样卷起来倒在手上洗一洗，然后再倒一倒，一定要有个，然后再换另外一只手倒点水，然后洗一洗，就非常的细致。这个时候的礼仪，它的本身开始变质了。我洗了，你为什么不洗？我洗得很好，你洗得不好。所以洗礼仪的本身就代替了信仰的本质。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呢，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却忘记了洗你的内心了。外面看来很体面很干净，可是你的心里如何呢？一个伟大的启示，伟大的信仰，上帝选择了伟大的那些圣徒们，像摩西，像大卫，像以赛亚，这么一种伟大的信仰，到这个时候会变成变质，成为一种什么以手的洗手的这么一个小仪式。所以洗手就变成了一种信仰，非常的肤浅，只看在外在的干净而忽略了内在的圣洁。所以耶稣说，这法利赛人呢，你错了，你错了。你看耶稣怎么批评他们的，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对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耶稣说，你看他是要说用三个字，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是人的教导，人的吩咐，人的主意，人所想出来的真理来代替上帝的道。然后第二个是说，你们立弃了神的道，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守自己的道。耶稣用语非常非常的精当，他告诉你，一个人的信仰如果仅仅停留在表面，就像演员演戏给人看，给人看的不是给神看的，那这个信仰已经彻底的堕落。你在这种假的仪式当中献的一生，你离上帝就越远。耶稣说，你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是你认知上错了。人的教导，孔子的教导不错的，你把这个教导当成是那种绝对真理，是认知上的错位，也是误读了真理。上帝的道从天而上，人的道是人传给别人，洗手是人的教导，你不能代替上帝的道。第二个，你拘守上帝的啊，你拘守人的遗传，忘记了道。拘守就是紧紧抓住不放的意思。当你双手抓住人的遗传，你把上帝的道就放开了，因为你手只能抓住一样东西，不能同时抓住两样东西，对吗？所以耶稣说，你是意志上的固执。那第三个，你权柄上的取代，你们废弃了神的道，你开始对抗上帝，神的真理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认不出真理，因为你的心中已经被这些东西牢牢地控制住了。这是耶稣的教导。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怎么说啊？你们诚然是废弃了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这句话是带有讽刺的意味啊！耶稣是说，哎，法利赛人呐，你们干得漂亮，你们干得精彩，你们用人的命令、人的吩咐取消了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耶稣从上来到下，从天来到地，从永恒来到这个时空当中，我们人只活在人的遗传的里头，活在人的教导的里头，人的理论的里头，我们在里面自娱自乐，觉得很快乐，就像我们拜命拜天，我们拜各种风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理。你错了，你错了。人的真理，人的遗传，有的是了不起的，有些很好的，但是有的真理，有的遗传，有的礼仪，有的习俗，有的主义，有的教导，是阻止你靠近上帝，扭曲人的心，让人不能认识上帝的真理。所以耶稣说，嘿，你们诚然是，你们干得漂亮了，你废弃了神的道，所以你拜我也是枉然。如果你的心仅仅是停留在这表象的上面，你拜神 是枉然的。这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唱诗啊，我们祷告啊，人家大家都起立，我又不好不起立，对不对？别人都祷告，我又不好不祷告，对不对？别人都闭上眼睛，我不能睁着眼睛吧，对不对？别人灵修，我不能不灵修啊，啊，别人祷告，我不能不祷告啊。如果这些东西是停留在一个表层的话，弟兄姐妹，仪式是对了，手是洗干净了，可是我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特别是基督徒，你跟随主时间久了，慢慢的很多东西就变成一个洗手一样的信仰了，只看到外面的面子，外面的体面，外面的干净，外面的守规矩，我们忘记了内心的实质，我们的心离神究竟有多远。所以这个洗手的信仰是什么？他叫你看形式，轻真实，重规条，轻灵敏，轻外在，重外在，轻内心。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装得很体面，但是我们心如何，神知道。所以真正的信仰是你心灵深处跟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耶稣讲了，他说你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嘴唇来尊重我，心远离我。嘴唇是代表外在的意思，这是在公元前耶稣前800年的时候，先知就用过这样的一句话。那时候人们开始守吉日，到耶路撒冷去守吉期，他们献上牛羊为祭。从外表看，宗教生活非常的繁荣，可他内心远离了上帝。你知道以赛亚先知怎么说吗？圣经讲了这一句话，圣经上说，你们献的这些牛羊我心里恨恶，我以为麻烦。这是上帝讲的话，上帝说太烦我了，我很讨厌呢，因为你的心已经是离开了。你用这个洗手的方式，嘴唇的方式，外在洁净的方式，他说我讨厌呢。那这是在公元前800多年前的时候，说耶稣也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仰是跟你心灵相关的。你的心是什么？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情感，如果这里面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外在是空洞的。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占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能靠近上帝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知道哈，我们每天透过我们的五官跟外面的世界接触，我们心很难回到自己的里面。很多人连自己的心是什么样都很少想到，因为太忙了，你知道吗？忙了应酬，忙了工作，忙了孩子，忙了娱乐，我们心很少回到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都不认识我们的心到底什么颜色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出事了，突然心中开始慢慢浮现它的真相，我的心到底如何，对吗？到底什么东西夺走我们的心，占据我们的心，让我们嘴唇敬拜，心远离上帝呢？我们下一周我们要讲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但今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弟兄姐妹思想，什么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嘴唇敬拜，心却远离。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圣经里的故事。当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后，从埃及，在埃及喂奴400年，上帝用大能的作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带到西乃山下的时候，上帝要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上帝告诉百姓怎么跟他要立一个神圣的盟约，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摩西跟上帝跟上帝的百姓跟以色列人宣告以后，这些百姓们怎么回答？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嘴唇上的同意。事事如此吗？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们知道到了出埃及32章，摩西在山顶上40昼夜与上帝在一起，上帝给他传布神圣的律法，包括10条诫命，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哈。然后山脚下的人紧张了，40昼夜看不到摩西，他们焦急了，他说上帝去哪儿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把金子银子献出来，造了一座牛犊， 我现在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制造出来的是金牛犊而不是金绵羊，而不是一种金飞鸟，它造的是个牛？为什么这个牛犊是从哪儿来的？请弟兄姐妹思想，从哪儿来的？他们这些人不是离弃上帝啊，他们不是的哦，他们相信耶和华的，他们又说我们背叛耶和华，我们换一个神，他不是的哦。他怎么说？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你看他怎么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背后有很深很深，这跟我们华人，我下面讲跟我们直接相关的啊。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心中所想到的神就是个牛犊的样子？金子是好东西啊，他把好金子都全给他了，他为什么心中想到神就是个牛犊呢？因为在埃及400年，他们人离开了埃及，心怎么样？带着埃及，心中充满的仍然是埃及啊。埃及人所拜的神灵当中就是牛犊为神呢、啊、金牛犊，其中有个神就是牛犊啊，阿比斯就是一个神灵，就是牛啊。到印度去，现在大街上都是牛，对不对？在他们实际就是神了。所以他们在埃及400年，他们看到埃及人拜牛犊神灵的那种火热的场面，这种文化、这种习俗、这种传统对他们影响太大了。人出了埃及，心怎么样？仍然受埃及的传统所支配。就来到旷野的时候，环境一旦兴起的时候，看不到摩西，也看不到上帝的面孔，说上帝应该像什么样子呢？哦，原来上帝就是个金牛犊。我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讲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过去许许多多的传统，许许多多的观念，它在支配我们的心，它扭曲我们对神的理解，以为这就是神。 No， 他们把埃及人的神的观念加在耶和华的身上，他以为这就是神。就像好多人来到了教会以后，外面是基督徒，心里面是什么？心里面是老夫子。我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老夫子也是在中国的传统啊，常常夫妻之间吵架，我这个故事已经听了好多遍了。夫妻一吵架的时候，丈夫就跟我抱怨，圣经明明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他为什么不顺服我？弟兄姐妹，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嘴巴讲的是圣经，心里是什么？心里是什么？心里是老夫子啊。什么是老夫子啊？夫为妻什么？夫为妻纲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上说夫妻之间彼此顺服，爱中要有秩序，在家里面爱要有秩序，总有一个人牵头吧，不是夫为妻纲。你看看没有，我们现在跟随主很多年，我们的嘴巴赞美耶稣感谢耶稣，可以到生活当中的时候，老夫子仍然在掌权。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华人的心呢？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太每个人心中都有，扎根很深很深，有的时候是隐藏的，在控制在支配我们的思想跟意念，这叫做传统的观念。哪三样东西？第一个是命，第一个是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命这个词是常常出现的。看到一个人很风光的时候就说，哎呦你命真好啊，哦你命真好。第二个是什么？是运。哦你运气真不错哦，哦你犯了桃花运哦，然后福呢？哦你真有福气哦。这三样东西在华人的观念的里头根深蒂固，这是我们老祖先把这些观念深深地扎在我们的里头。当我们在认识耶稣的时候，往往透过这三样东西，不仅是三样的，我是举三样例子啊，来认识耶稣。往往我们扭曲了对主的认识，在这三样东西里扎的一身，与神一缘。这些三样东西哪个人没有啊？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是命呢？ 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这就很有意思了，当我们一个人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支配人。我们知道有个命，那它什么命呢？命它是没有名字，你知道吗？在我们华人的文化这里头，好多人就讲到命运，这个命不好，命中注定，什么命中什么什么，都讲这个东西。那到底什么命呢？命它没有名字，它没有位格，从来没有讲命还是有思想、有意识、情感，它没有的。命的不说话，命的没有终极目的，命从来不关心你是谁，它只决定你生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在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说命不好，命苦啊，我命该如此啊。你好多人什么都不信的人，一倒霉，一身重病，家庭里面有很多灾难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会出现我命真苦。那命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孔子也讲了天命，但是他从来没告诉你命到底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相信有命啊，他命要注定你，但是命从来没有告诉你他把你带到哪里，要成就什么目的，从来没告诉你。他能告诉你只有一件事，认命吧。这就是我们的华人，所以我们好多人要算命啊，对不对？要改命啊，对不对？这就是命啊。命是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有个东西在支配着我们，讲不清道不明，但是他支配。那什么是运呢？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讲到运啊，你走运了，你真好走运哦，你运气真好，运来了谁都挡不住，运走了喝水都牙痛，那都是这么说，对吧？到底运是什么？运是什么你知道吗？运它像天气一样不断在变啊，一会是好天气那就是好运，一会坏天气那就是坏运。那这个命就像什么？命像个剧本一样，你改不掉。那运像运像什么呢？运就像一个剧本里的某一个章节一样，这个时候你走变运了，你怎么做都做不了，你怎么逃也逃不掉。想完怎么办？给你改个名字哦，给你改个名字，改个名字就改运了。你过去的名字叫做刘地基，那地基那怎么行呢？对不对？要改成一个刘飞了，为了命改了。那好多人就在这种里面打圈圈，打圈圈呢。好，那很多人就是透过改风水啊，或者风水啊，或者家里摆设个小物件。好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了，他的里头还是有这东西支配啊，哎呦，我运可能不大好。然后这个福，福是什么？福就是好命好运带来的好结果。我们华人对福了解的很简单，什么叫福啊？什么叫福？弟兄姐妹，什么叫福？有车就是福，有房就是福，有钱就是福，有子孙就是福，有官位就是福，儿女有出息就是福。这些东西是不是福？弟兄姐妹，是不是？是，但是仅此为止吗？仅此为止吗？如果这些东西仅仅是，这就是人生的福，到最后你就是没有福之人了，因为这些东西都结束了，都消失了，带不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华人一生求的就是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告诉大家什么一个道理呢？我在告诉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传统的里头，传统的理念常常在影响我们，支配我们，阻止我们对真神的认识。我们口里可能赞美神，心里还是老夫子，离神很远，它影响我们的敬拜。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三个字的背后有两个字，这三个字的背后有更深的东西。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恐惧，恐惧，非常的恐惧。我怕什么？我怕鬼，怕灾，怕说说不吉利的话，怕碰到某种东西，怕选错了日子，怕红白喜事的时候乱了规矩，怕触动什么，惹怒了什么，怕祖宗不高兴，怕犯冲，怕风水不好，怕运势不佳，心中全是怕。惧怕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好多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平时的时候你不会相信这个命啊运啊什么东西，但是一旦落在灾难之中，一旦落在一种危机当中，它就出来了。我命不好，我运气不佳， 讲不清楚，但来支配你。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心里被这些东西占据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很难很难靠近真神上帝。神怜悯我们，他听我们祷告；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靠近他。但这些东西就像洗手一样，他无意当中在支配你，在控制你。弟兄姐妹，我们信的不是命，信耶稣不是信命，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主，创造万有的主。基督福音跟这套东西这个本质的区别，在主导文的第一句话里头就显明出来了。主导文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请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我们不信命，不信运。为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命是没有名字的，没有感情的，没有计划的，对你没有怜悯，没有安慰的，你只能认命，你活在恐惧当中。但是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创造我们的主是我们天上的父。父是有位格的，是有计划的，他爱我们，他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告诉我们，不是一个盲目的命运在支配我们。 No， 他救我们是把我们放在他永恒这个计划的里头，他的旨意是要祝福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他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上帝的国度的福音，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如今活在耶稣基督里，不是求耶稣来给我们改个命，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重生，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只有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才从这些恐惧当中释放出来。没有什么命，没有什么鬼，没有什么一个风水什么运势来支配你。 No， 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的孩子为什么内心深处有一种笃定，有一种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创造我们，基督救赎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要引导我们。但是我们华人跟随主有的人才几年，我们在四下摸爬滚打几十年，那个命，那个运，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扎得很深。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改变，慢慢改变，让我们的心被他洁净，让我们真认识这位神，神就是我们的父。当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活在人的遗传、人的真理、人的主义、人的叙述、人的遗传的里头，好像很虔诚，其实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感谢基督，感谢主，让我们看到真光，看到上帝的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我们所谓的命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用他的命来代替我们的命，这样我们活在他的恩惠当中。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诚实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要记得一件事情，有儿有财产，有车有房，有工作，有健康，有儿女，有朋友，感谢主，这是福。但是耶稣不要提醒我，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提醒玛利亚说，提醒马大，要他求什么？上好的福。请大家记得要求上好的福，求财，求子，求出息，求健身，求平安，这些东西不是坏事情，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和祝福。但是不要忘记那上好的，那上好是什么？还有一个比这个福上好的福。你知道传道人司布真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上帝的真光照见我们内心之后，我们不单单能区别什么是善和恶，善恶有了个标准的，当上帝的真光照见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开始区别什么是好和看起来是好的东西。我们不否认上帝在物质上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寻求更好的福。更好的福是什么？上帝的国度，上帝的自己，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善是从他而来。讽刺将来有一天 你活了一万岁还是要离开世界，对吗？再大的房子将来也是别人居住，对吗？再多的城管也是别人使用，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有个上好的福，那就是上帝的本身，他把自己给我们。所以这是天父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每天他在引导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外面做个样子，哎，我洗洗手，做点仪式给他看看。人可以骗人，人不能骗神。所以我们对神很诚实，主啊，我就是个罪人，你饶恕我。主，我愿意顺服你的正道，让你的心被神的道抓住，而不是被这些东西来控制你的命运，来控制你的生活。错了。好，那第三点，格尔板。耶稣讲这些法利赛人很有意思了。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洗手的信仰，一个嘴唇的信仰，心没有靠近上帝的信仰，他走向一个极端。当你心也远离上帝以后，你跟人与人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你的心里头没有正当的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一个正当的秩序。他举了一个例子，孝敬父母作为一个例子。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看，孝敬父母，我们说天经地义，不需要用诫命来告诉你要孝敬父母，对不对？你动物都知道，为什么还要告诉人要孝敬父母呢？你说乌鸦都能反哺，大家还记得乌鸦能反哺，对不对？乌鸦小的时候，老乌鸦掉虫给小乌鸦吃，小乌鸦长大了，老乌鸦不动了，它可以掉虫来喂养老乌鸦。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可人堕落以后，你最明显的、最亲近的人，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所以耶稣来用这条诫命来提醒我们：当人跟上帝的关系远离之后，当人心不正的时候，你最明确的、最亲近的家庭关系都破裂了。我举一个例子啊，在中国历史当中，讲孝敬、孝道，我想人人都知道。大家还记得过二十四孝吗？二十四孝还记得吗？其中有一孝叫国惧埋儿，你们听说过吗？汉代有个人叫国惧，家里粮食不够吃，妈妈要吃饭，剩下的孩子也要吃饭，那家里吃饭的口太多，不能人人都要活着吧，那怎么办？把儿子埋掉，让母亲活着。他理由是什么？儿子可以再生，父母不能再生。你听这个话听的是不是很熟悉啊？啊，是不是熟悉啊？老婆可以再娶，父母不能再有，那这是同样的逻辑嘛，对不对？就是人一旦跟上帝的关系以后啊，要么很愚，要么走向极端，有的时候真的很挣扎，充满了很多的挣扎。所以耶稣讲这个话是讲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呢，你说是不是很愚孝嘛，对不对？二十四孝里头当然后来是笑话，这背后还有好多的理论在背后呢，我就不说了啊。那这是古代的一件事情。我再讲一件故事，是在70年代啊，1970年2月13号，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安徽人，安徽固镇，妈妈叫做方中谋，方中中心的中，谋略的谋，方中谋。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充满着怨气，他说中国人华人那个时候在搞偶像崇拜，把领袖给神化，在家里饭桌上讨论这些问题，你知道吗？结果他的先生，我名字忘了，叫什么名字忘了，跟他的儿子就强烈的反对，反对以后要划清界限，是划清界限，是吧？嗯，我们中间好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在讲这个天方夜谭，对不对？这是真实的事情哦，我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过的哦，啊，那他儿子跟爸爸呢，他不仅仅是掀翻桌子了啊，那时候他就开始要表明立场，该跟他争论。然后当时父亲，这个女子的丈夫，我要写检举信。那儿子双手赞同，爸爸你写我送信。爸爸写好信以后，儿子把信当晚就送到当地的军代表的家，当时军代表已经睡觉了，他从门缝里塞进去，信中写道： 要枪毙方舟谋，大义灭亲。结果他们愿望实现了，方舟谋绑赴刑场被处决。一个叫愚孝，一个是一点不孝变成愚忠，这在历史中发生的。华人的传统，一个美好的传统是孝敬父母，所以家人，华人非常强调家庭的价值，家庭太重要了，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哈，孝敬父母是圣经的教导，是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美好的教导。圣经上说，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面前得以长久，这是上帝带应许的祝福，人人都应该孝敬父母。可是你一旦跟神的关系疏远之后，隔裂之后，往往走向极端，两个极端。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呢，创下了人的教导、人的教训、人的礼仪、人的这些主义、人的这些主张，你钻的一身，你信的一身，你真神就越远，离神的爱就越远。当你离神的爱越远的时候，你跟人间的关系就开始失去了秩序，因为家里的秩序都崩溃了。那好多人说，王牧师你讲的太极端，这是极端的例子，家人哪是这样的呢？我就很孝顺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华人是蛮讲孝顺的，对吧？最近我看到一个图片，看到我以为是假的，后来我找一下还是真的，说父母死了以后，某父亲去世了以后，为了表示孝顺，要大操大办嘛，对吧？要吹吹打打，要很大的乐段的乐队来跟随他，派那个人去哭啊、哭泣啊，表达哀伤。然后更离奇的是，说爸爸生前很喜欢奔驰，所以他葬礼上就买一个崭新的奔驰车作为陪葬品。哎，我看到照片，真的是挖了一个坑，把那个新的那个奔驰埋在地里头，表达孝敬啊。圣经上讲孝不是这种极端的方法，生前的时候你陪伴他、关心他、照顾他，这叫孝敬父母，对不对？尊重我们的父母，我们尊重父母。弟兄姐妹，当你心靠近上帝的时候，你怎么尊重父母？我们尊重父母不仅仅来对我们有养育之恩来报恩，不仅仅如此，因为我们孝敬父母毕竟是因为他老了之后帮我们照顾孩子，那不仅仅如此，你太功利了。我们孝敬父母不是说我们父母是个完美的人，我知道好多的父母、好多儿女跟父母这样有关系，因为父母伤害过自己的儿女，心里有很多的创伤，跟父母之间有很深的距离。我们孝敬父母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跟上帝的那个通道打通，跟神连结了，上帝的爱流淌在我们心中，上帝的爱是立约的爱，是赦免的爱，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活在这华人的传统里头，我们人生的观，我们人生的关系都是扁平化的，都跟人与人比较，跟周围人比较。我不孝顺，我不大操大办，别人就认为我不孝，别人看不起我，别人会在背后搅石根。我要活在人的面前，让人家承担我。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我孝敬父母不是因为我不做，是别人你们骂我讲我，可能我在乎一点，我跟着我是因为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扁平化的关系，它是一个立体的关系，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打通，人与人的关系就不再一样。我爱我的父母不是因为他们完美，是他们有缺点的，不是因为他过去养育了我，更因为是上帝的爱在我的里头。上帝告诉我说要孝敬你的父母，不管父母如何，我应当孝敬我的父母，我尊重我的父母。我们怎么尊重我们的父母？身体上、物质上要供养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精神上尽可能的陪伴他们，现在有视频可以打打电话，对不对？更重要的一个孝敬是什么？弟兄姐妹，把福音传给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你知道老人到80岁、90岁的时候，心里都孤单、都恐惧，你知道吗？我们华人不知道自己将来去哪儿，糊里糊涂的信仰，你知道不知道去哪儿？把福音传给你的妈妈，传给你的父母，传给你的家人，那是最大的孝敬。否则你卖好吃，天天吃，人生厌恶也没有用啊。 因为老人那个心灵深处的东西，只有神的话进去，神的盼望进去，神的光进去，他内心在脱离那些黑暗。说孝敬父母是这些方面的，身体的、心灵的、灵性的，在真正孝敬你的父母。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我们孝敬父母，圣经问我们一句话，当时法利赛人搞了一套的仪式，仪式走向一个极端，他说父母，我没有钱来供养你，我也把金钱作为隔热板献给上帝了，这份钱我也献给上帝了，现在我不能供养你，妈妈对不起，我不能供养你，这个钱给上帝了，我现在不能孝敬你。耶稣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一个洗手的信仰，一个嘴唇的信仰，最后可以沦落到这种境地。那最亲近的人，最喜而不过的关系都出问题，因为你的心里面空了，心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在里头。我问大家，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就是告诉他们说，用人的遗传废弃了上帝的道，你抗拒上帝的诫命，你把你自己的欲望看得比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命令还要高，你把一个党国的想法看得比上帝的诫命还要高。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斗自己父母、送自己的父母上法场的人一样，你错了，没有什么比上帝的诫命更高，没有比上帝的法度更高。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让你用他的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让这个爱融化你的内心，从家里开始，家人有错误赦免他们，谅解他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让神的爱来医治我们，恢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那今天的隔热板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隔热板我们可以用很堂皇正当高尚的理由来逃避我们应有的责任。隔热板，我们跟夫妻之间没有话可说，你的隔热板是什么？我的时间全给上帝了，我的时间全给公司了。我们对父母也是如此啊，我全给教会了，我就不能给父母了。如果你的父母真有很大的需要，你不应该逃避。有人说我服侍神了，我没有时间跟父母讲话了，这是隔热板，这是隔热板。有人说我不喜欢我的父母，我不能跟他是因为我父母不属灵。那不属灵的父母，你作为孩子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孝敬他。你说哎，父母最好的就是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过了，他没有什么需要，那这就是在隔热板，把祷告看成是个隔热板。哎，我已经花时间跟神了，我就没有时间跟人在一起了有人跟你一起呢，我也想爱我的父母啊，可是我要买房啊，我要买车啊，我要上我的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要钱呢，我在这个世界要竞争呢，父母对不起哦。这就是要隔热板，你忘记了孝敬父母后面是有一个祝福的，让你在世的日子长寿。你要孝敬父母，耶稣在这讲家庭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讲人与人之间最亲近的关系。如果我们心不正，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一旦混乱，我们跟人的关系往往就是利用，然后心中被很多别的力量所支配。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来，基督来不是叫人更会洗手，而用十字架来洁净人心，心被洁净，手真神，爱才回到正当的秩序。心是什么？心就是你自爱的地方，自怕的地方，最渴望的东西，最想占有的东西，那是心之所在。当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慢慢就恢复了。请大家一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第三首哈。
第三首，因你与我同行。
你同行，忧伤使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
清风
包过黑夜，渡阡陌的两岸，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留下家，有你同在，点点恩情。
因与你同行，
你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他同行，忧伤使他共情。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他慈恩，你就得刚强。清风包过黑夜，渡阡陌与两岸，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恩迹。
哦，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敬拜者，当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敬拜偶像，敬拜受造物，敬拜人，就是不敬拜你。我们活在人的遗传的里头，转的一生，你也有预言。主，你是真光，你来到这个世界，你照亮黑暗，你进入我们生命自身之处，让我们认识了你，让我们知道真理，这也让我们得以自由。因为你救我们，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孩子，成为天父的儿子和女儿。我们在你的计划当中，我们人生的故事就是你大故事一部分，我们的小计划就是你大计划一部分。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定向，你在掌管我们人生，不是命运在掌管我们的一生，是你。因为你的是美意，是爱我们，是眷顾我们，就像牧人带领羊群，就像丈夫爱妻子一般的爱我们。主，此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中间心灵有伤痛的，有破碎的，主，求你触摸我们的心，来医治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父，你知道我们的每一滴眼泪，你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声叹息，你知道我们的压力，你也知道我们的恐惧。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脱离人的偶像，人的遗传，让我们清清白白地站立在你的面光之中，站立在你的真理之中，来敬拜你，不让任何人为的东西来拦阻我们认识你，扭曲我们认识你。在生命的每一天，你牵拉我们的手，也与我们同行。主啊，无论是在旷野，无论是在人群之中，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引领我们。主啊，求你触摸我们的心，你在走在我们的前头，你为我们开路，也引导我们。你在我们的左边、右边，你突出我们，你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主啊，因着你，我们喜乐，我们歌唱，我们一宿有哭泣，我们早晨就别欢呼。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生命的每一刻 都在你慈爱的眷顾之下。主啊，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不活在一种外在的一种体面、外面的洁净、外面的规矩礼仪之中。主，让我们进到生命的深处，让我们心向你全然敞开。主，你在我们心中主王，你在我们心中掌权，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转向你，让我们真实认识你、遇见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祝福我们这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你拣选的。过去我们在黑暗的国度当中不认识你，但如今你把我们带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你的光影照进我们心灵深处，我们是光明之子、光明之女。荣耀的主，帮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就像当年以色列在旷野仰望铜蛇一样。你是救我们的主，你从高天来到地上，就把我们带进你的永恒、带进你的国度的荣耀当中。主啊，我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仰望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擦去我们眼泪的主，安慰我们忧伤的心的主，求你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不再做一个洗手的门徒，不再做一个嘴唇敬拜的门徒，而心全然降服在你的面前。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愿你的爱来医治我们，好像我们生命中把你的爱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我们受过很深的伤害，我们爱不出去，没有动力、没有能力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越是亲近的人越是难爱，爱不了。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让我们要恢复我们周围人的关系。主，求你在我们中间，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与你同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主啊，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把下一周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心灵都仰望在主的面前，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光当中，心时刻向你敞开，让你在我们心中掌权。主王，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